弟兄姐妹也追求有新的同工起来啊，真的是看到神大大的使用夏牧师师母以及各众长子们的同心配搭，这个知道神的教会啊，我自己的母会在这边的光景，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喜乐啊。今天也感谢神有机会再次的回到这里啊，也感谢夏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主日传讲这个拆船的信息啊。开始前我们也祷告。天父，感谢您，多是你的恩典，让孩子有机会也借着夏牧师的邀请再回到主你自己的教会，孩子的母会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啊，歌颂赞美你。主啊，你的爱实在是何等的奇妙，长阔高深。主啊，但愿我们的心啊，真是完全的归属于你。主啊，你的爱也来激励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主，你这样的全然的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深长的爱，感谢你，赞美你。但愿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对你的爱啊都有回应，愿意更多更深的来爱你啊，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有人记得啊，这个去年十月拆船月我在这里传讲的主题是什么，我给你一个奖品。我想我们包括我在别的地方听到也是一样，自己讲过的道也是一样，几乎忘光了哈。我神怜悯啊，让我们以后重新再回到这个经文就能够重新再思想啊，那个听到是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还是默想神的话来行道也是一样的重要啊。今天啊，我想借着这个拆船月来分享一个主题，去年的主题就是拆船与教会啊，讲到拆船的意义啊，这个教会为什么要拆船啊，教会怎么样来参与拆船啊，教会的拆船何场在哪里啊，等等。那今天我的主题啊改变啊，今天要讲到一个比较切身的问题，就是拆船于你我，拆船于我啊。那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我们来看有一位叫做传福音的腓力，这个人啊，他是怎么样蒙受神的差遣，怎么样有效的来带领人信耶稣啊？以这十七节经啊，大概十五节经文啊，来做参考。让我们能够有所学习腓力的榜样啊，看神怎么样的使用他，也做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效法他，也能够帮助我们啊，去做一对一的代理人信主啊。我们都知道大型的布道会请人来，或者是去福音营，能够信耶稣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私下已经做了工，做了福音预工啊，去关怀探访他，把福音啊跟他做见证传讲，或者他们来主日学福音班，我们跟他传讲福音真理。所以布道会福音营几乎都是收割的工作，重要的还是我们私下去探访关怀，或者是他们来参加主日学或参加查经班，我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这样信主的人人数还是多的啊， 至于福音营布道会撒种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不会比我们私下去一对一传福音做见证更有果效。做见证，见证耶稣是怎样的一位，那个果效更大啊！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去做这样的工作。布道会一年只有几次，福音营也只有一次，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神怎么样使用腓力来做他的个人布道。首先介绍腓力这个人的背景。腓力我们知道他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个管理范使的之一。耶路撒冷教会可能很大，有三五千人得救，至少八千人以上他们有七个管理中午吃饭的人好像执事一样。他的灵命是他有好名声他蛮有圣灵，蛮有智慧他现在正在撒玛利亚做传福音的工作在那边撒种他也行了一些神迹，一病赶鬼，他也给人受洗，他也有很好的家庭见证，他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该结婚的没有结婚，专心的侍奉神，都是说预言的，传讲神话语的人这是腓力他个人的一些属灵的光景那我们从这些来看看神怎么样进一步带领他。本来他现在正在撒玛利亚做传道的工作主耶稣本来就告诉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同时进行，而不是说耶路撒冷福音都传遍再传犹太全地，不是同时同时做这个腓力现在正在撒玛利亚越过犹太地，在撒玛利亚北部犹太地的北部，刚好在那边传福音，大有果效做了很多工作那边的人根据圣经，如果你有使徒行传，你如果打开圣经就可以知道腓力的果效是怎么样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节。福音所以传到撒玛利亚，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让我们看到教会受到逼迫，教会受到逼迫，除了这些使徒留住在耶路撒冷教会之外，还少数民族少数的人，大部分人都四散了，为了要逃避这个上面来的逼迫，散到各地去。他们去不是不光是躲难，一方面他们也传福音做见证。腓力这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撒玛利亚，他神带领他到撒玛利亚去，在撒玛利亚那边有很多的果，很大的果效。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跟一个妇人谈到，有没有？主耶稣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个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到。主耶稣当然是最厉害的一个人能够把一个这个犯罪的女人一步步的带领她归向耶稣基督。腓力在撒玛利亚也是这样，腓力是向大众传福音做见证这个第十二节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真的是有好的这个传道的果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二十六节就开始了。二十六节 今天我们有四个要点，腓力怎么样能够带领人归向耶稣呢？为什么那么果效呢？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没错。不过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也是要参与。如果光是神来做，那神可以要多少人信耶稣都没有问题，那要拣选谁？但是神的拣选非常奇妙，神可以拣选某些人做拣选下属母下牧师做牧者的工作，拣选很多人做不同的工作，给他们能力。神的另外一种拣选，就是拣选某些人听到福音信了耶稣的人得救。神不是像宿命的所说，神凭着他主权愿意选谁就选谁。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圣经多处经文讲到神的拣选，即使是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是根据我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了耶稣得救，神拣选我们。所以这个很奇妙，神也是透过腓力这个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圣灵当然是背后的主角，圣灵一步步的带领引导，腓力一步步的听命顺从。所以我们有四个小主题：听主话，随从圣灵，讲解圣经，施洗布道。对不起，我这个眼睛不行了，老花眼，又没有眼镜，所以我只能看讲稿哈，你们看这个屏幕。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看到腓力所以蒙圣灵的引导带领，做工有果效。第一，听从主的话，听主的指示，听主的指示。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说主没有向我说话，我不知道没有感动，没有主从来没有向我说话。主借着使者向腓力说话。等一下，圣灵第二个就是圣灵向腓力说话。神向我们说话，最重要的还是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不是透过耳朵。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神透过这个肉体的耳朵向我们说话，最重要的神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圣灵是微小的声音。我们如果太忙碌，世界的声音太嘈杂，我们也听不到圣灵向我们里面说话。所以听主的指示是第一步，腓力愿意听，主借着使者向他说话，起来往南走，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因为耶路撒冷地势高，海拔可能几百公尺，加沙是在山底下，这个而且是在旷野沙漠地带。腓力本来在这个撒玛利亚很有果效的，这个也受人尊敬吧，我想也得了一些名。哎呀，这个人会讲道，会行神迹，行奇事，一病赶鬼，很多人也在被他受洗。现在怎么突然神要他离开这里到旷野沙漠地方去呢？腓力垂听，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刚才我们读过了。二十七节就说腓力起来就去了。第二十六节说起来向前走，往下耶路撒冷的路上去。 Go 就是 Go 去吧，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第一个动作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教会要增长，除了陪领聚会啊，我们自己好好的充实自己啊，还有很重要的去。我们一出去了，你就可以试验你自己，到底我们的功夫能力到什么地步？人家问我们，像刚才这位太监所说的，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他问他以赛亚说，他能够解经，腿力真的是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很难接触更广大的人群。中国教会虽然在政府的逼迫之下，限制教会弟兄姐妹的活动，尽量只能在教堂里面，对外你不可以去传福音发单张，管理非常的严的，体重都有这些眼线啊来注目，一有动静他们就晨报了，所以要去，光是在自己里面是实在是不能增长，只得去。三支教会的几乎不准，大绝大部分不准在他们教堂以外传福音做见证。家庭教会还可以找机会能够向外去传福音，有的教会非常勇敢，到火车站派发单张传福音，他们不怕，抓就抓，我也不怕，最多就是进去公安局问一问啊，最多再关一两天，他们也欢喜快乐为主受苦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去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回力的回应，起身就去了啊，立刻顺服啊，没有食言，即使要去的地方是环境非常困难的地方，但是像刚才路德带领的诗歌触动我心啊，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能够，我们不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去，神借着我们也能够敞开这个福音的门啊。我先讲一个见证，怕我等一下忘。上个月，一个多月前吧，两个多月前，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是一郑牧师，在那中国跟我相遇，介绍我一位传道人，神借着他在昆明建立了11间教会，不得了！我一听他祷告，真的是里面不一样。哎呀，这个人大学还没有毕业，他自己自修。昨天我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修还没准备要拿到大学文凭，还没有。一方面自己进修，一方面他也是神学家庭教会的神学院毕业的，神大大的使用他。他们每一间教会平均100多人，全部1300多人的教会，11间在昆明城市的东西南北，我是住在北部比较远，也有他2间教会。他愿意去，他就是一对一的培训，一对一的带领，这个带领的带领两个，这两个再去带领另外两个，4个，哇，这样大概7、8年，只有7、8年的时间，神借着他建立了11个教会，信仰还不错，很好的，是那个郑老师的学生之一。伟力就起来，伟力就去了，伟力的回应是这样的快，所以就像 撒母耳跟扫罗说了一句话，神喜悦欢喜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怎样听从他的话，对不对？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听从胜于供养的旨意。腓力这个第一步就是他愿意听从，愿意顺服，而且是马上立刻听主的指示。虽然不是主亲自向他显现，像主向保罗显现一样，主透过使者天使向他讲话指示，他就顺服了。这是第一步啊，主所预备的人，这个人他的国家远在千里，他要经过埃及，经过旷野沙漠之地，大概几不晓得几百公里，从到耶路撒冷，这个沿着地中海旁边这条路回去一趟路，我看他中间要休息几天，因为马车毕竟还没有讲什么车啊，不过我想是马车。这个人大有特权啊，啊，是个埃塞俄比亚女王的总管银库的司库的人，管钱财的。这个人来耶路撒冷敬拜神，不仅如此，等下我们会讲到，他敬拜神以后，回家这么一场的路上，他没有打开这个马车的窗户，旅游观光看一看，没有，专心继续读他的圣经。那时要拿到一本圣经确实不容易，都是旧约圣经嘛，新约还没有出来，以边读。有心追求渴慕神话语的人，所以主耶稣应许寻找了就必寻见。他读的那以赛亚书53章重要的第七第八节，当然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一路的读过来，刚好读到那里。主预备这样一位，本来主的指示是你往旷野的路去，往下这个加沙的路上去，没有说去哪里啊，去见什么人，主都没有讲。就像神像亚伯拉罕的离开乌尔到我去哪里，没有讲说你去迦南地，没有，主耶稣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这么说，亚伯拉罕就凭信心就出去了，离开乌尔了。腓力也是一样，去哪里去，怎么能神会带领他，他相信神既然借着天使向他说话，神必负责，神必开路。到底要向多少人传，或只有向一个人传讲耶稣，他也不知道，就凭信心顺服去了。感谢神。第二点，腓力所以蒙神使用，随从圣灵。圣灵跟他讲，圣灵说什么？圣灵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你去贴近那车走。他是腓力可能是走路嘛，我想他是坐马车的或坐牛车，我也不晓得。贴近靠近他，从腓力的这三个动作跑去听他，听到这个太监讲话，就问他。从这三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腓力是如何的来亲近一个人，贴近一个人， 用今天的话语讲，就是去探访关怀一个人。如果你不贴近人，你也不能够遥，对不对？你这个用手机跟对方谈，果效是有不大。你如果面对面去跟对方谈，那个果效是大的，但是面对面要付代价。鬼力跑去了啊，鬼力的表明，鬼力的顺从没有拖延啊，听见了，要向人传福音，除了为人祷告以外，就是要贴近那个人，贴近。今天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你记得贴近。个人传道就是要贴近人，就像腓力去贴近人，去关怀探访人，就是贴近，这个非常重要。其次呢，听他，你不要一去向人传福音，一开头就，哇，都是你在讲，讲了很多，口若悬河讲了一堆，这个不是最好的策略。最好的策略，你为了他祷告后，听他，哦，听到真兵现在工作的需要，怎么来帮助他？除了为他祷告之外，啊，等等等等的，听对方身心灵、工作、家庭、儿女、婚姻各方面的需要，聆听的耳朵，鬼力听啊。哦，一听马上知道他读以赛亚53章，哇，这个我很佩服他。以赛亚53章，我们基督徒一般比较熟悉，对不对？而如果他读了别的经文，哎呀，我们就很难去知道，哇，这个经文到底背后在讲什么了。听了以后要问，问是打开话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要怕问。问他儿女情况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啊，他身体好吗？如果他家有老人，父母年纪，就问他，你父母身体好吗？啊，问，不要一直闭口，一直听，听到某一个程度，你要介入了。你要有回应了，你不能光听，听完以后好吧，为你祷告结束。听了以后，你问，才知道对方还有一些真正的需要，让他的心能够敞开，让他的头脑能够打开。当你等一下要讲的话，你不仅让他明白，触动、触摸他的心。因为你是很真诚的，你去了他家，他已经很感谢了。这么大太阳的日子，你开着车跟同工去他家，首先他就感谢了。他既然要接待你，你从那么远过来，那是感谢的心。你在关怀他，他的心就会更柔软，不会那么刚硬了。你在帮他解释，头脑无神论的头脑也打开了。哦，真的见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我用生活生命的例子跟他见证，跟他传，很容易接受的啊。鬼力问他，以赛亚书你读的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啊，所以第二点，随从圣灵非常重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怎么引导感动，我们愿意顺服。如果随从肉体，随从肉体的事，那就另外两回事了。哎呀，要跑，因为现在有车子开已经不错，以前没有，跑路不晓得跑多远才能够追上那个马车，对不对？还花付代价，而且要听，我们人都喜欢说话， 那是要学习聆听啊。我们的肉体真的是喜欢说话，除了个性特别内向的人不喜欢说话。我举一个例子，我在那边帮助的一个教会有弟兄会，星期四晚上有弟兄，都是弟兄来聚会。你看弟兄平常不讲话，对不对？因为根据这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姐妹女的讲话多于男的四倍，每天啊。这个是做那个婚姻辅导上面有哦。但是弟兄会来聚会啊，我大概参加一半时间我参加弟兄会，因为同一天另外有一个团契小组的查经聚会，我两边跑。弟兄讲话，哇，这个讲不停啊，他讲完吐口水了，讲好多啊啊！当然有讲家庭夫妻关系，有讲他儿女，有讲他工作事业的。平常看起来很不讲话，主日崇拜聚会完后也没有什么话讲，但是弟兄会都是懒的，好啊，就打开心的讲。我们的肉体喜欢讲啊，那个也很好，大家交心嘛。啊，如果我们真的随从圣灵，根据圣经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才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体贴圣灵，随从圣灵，哎，很重要，很重要，而且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呢，居首位。啊，圣灵是基督耶稣的灵，是神的灵呢。你听从他，不听从，不体贴肉体，神喜悦这样的人。神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生命中的旨意才能够实现。不然，你常常体贴肉体，肉体总是要多休息，多做别的自己想要做的啊。特别是这个世界还是很好，多追求世界。从世界得着更多，但是如果你体贴圣灵，大大的得主的喜悦，主也要大大的使用你，主的旨意要在你身上成就的，啊，很简单的一句话，随从圣灵就是跟从主的脚踪，主的脚踪，主现在在天上。主的脚踪在四福音，好像很虚渺，所以随从圣灵其实就是跟从主的脚踪啊。好，来看看第三点，腓力。所以能够成为成功的一个个人谈道者，他讲解圣经。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今天很多人虽然不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他心里面有这个需要，他心里面想了解我们基督教到底在做什么，基督教是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将来我要到哪里去？今生我应当是怎样的人？做怎么样的事？活着才有意义，生命才有盼望，才有目标。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没有人来告诉我、教导我，我怎么能够明白？有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因为好像觉得教会太严肃，教会太神圣了啊！我们不配，我们是啊犯罪的人，我们来教会不合适、啊。所以我们要去到他们家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呐喊，有一个需要。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太监所读的对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个人物发生疑问，到底他是谁？是指谁？还是作者自己？写以赛亚书的作者自己？ 不知道。感谢主，他愿意发问，很好。以赛亚53:7-8，这里就他刚好读到这里，他被杀了，他被迁到宰杀之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伟力很厉害的，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这是预表预言耶稣基督的死，要完成救恩的事。他不仅被杀了，他甘心乐意的被杀，他不开口，不说任何一句话，他不抵挡，杀就杀，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被杀。耶稣为我们甘心乐意为我们死了，就在十字架上，即使在十字架上，腓力就这样跟这个太监传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甘心乐意的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三，他是无罪的。人不按人公义审判他，他不该死，为何要死呢？太监不明白这几节经文到底是指谁。感谢主，腓力马上开口传讲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你我，义的代替不义的你我，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的恩典救恩，好叫我们这些罪人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个腓力就跟他这么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是千古以来未有的事，旧约早就有预言预表了，就是在指这个耶稣基督。太监的头脑的问题解决了，知道这个人物是指耶稣基督，不是指别人，心里的罪的重担脱落得释放了。哎呀，太好了！所以圣经说他后来欢欢喜喜的走路了。啊，同时神的爱、神的义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彰显神的爱，也彰显神的公义。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有罪的一定要罪的代价就是要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了，他是那代罪的羔羊，背负世人重担的罪的重担，又显明耶稣爱我们。耶稣不把这个罪的刑罚临到我们身上，却临到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凡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罪死的，我们就被称为义了。啊，感谢主！这个腓力就这样跟这个太监讲，太监就明白相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人传福音。至少我们要对圣经，不能说全本圣经都完全了解，我想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前天我还在达拉斯上一个课，王守伦教授新约解经的权威啊，希腊文解经解的，哎呀，我们真的非常佩服。但是他也 对就业不什么不是很明白，他是专攻旧约，专攻对不起，专攻新约的希腊文，跟黄子佼牧师一样，希腊文的新约 的权威。但是他不一定对旧约很熟，对不对？因为你专心，你神学院三四年就是专心要把这个专业好好的下功夫读好。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向人传福音，做个人布道。最重要一点，只要把我们的信仰内容好好的明白知道，那就可以了，就可以见证，向别人见证我所信的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这一点就够了。但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信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耶稣基督是谁，他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没有问题哈。所以但是如果最好我们要进一步啊，因为慕道友不光是想知道这些，他还有很多圣经的问题、信仰生活、工作各方面的问题，他都要来请你啊，能够帮助他的。所以圣经上要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又要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这样一有机会，无论你在 supermarket， 在任何的公共场所啊，在中文班学习，孩子送去中文班学习，跟那些人交流，你一有机会来了，可以把握得住，跟他见证传讲我们的信仰。你有这样愿意的心，神一定给你胆量的。你不要怕他，管他是博士、超博士、博士后，再有学问，他对圣经不清楚的，对属灵的事他不开窍的，即使是大高官来了也一样。这个太监是高官啊，他不受他的权势所捆绑，他来耶路撒冷教会这么远长途跋涉来寻道，来敬拜神，来听道。虽然没有人向他私下传福音，但是他有个渴慕的心。所以这个需要你我个别的去打开人心，把人刚硬的心夺回归向耶稣基督，这是需要你我去做的。传道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牧长、长老、执事他们都很忙的，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除了全职侍奉的，大家都忙公司的事、忙家庭的事，还要忙教会的事，你看哪有时间出去有。如果你有心，你可以定规一个月我要去探访一个新人，一个月一个就够了，不要多。一年你可以带领十二个，把福音见证给十二个人呢。神怎么样感动他们信耶稣，圣灵怎么引导他们，圣灵的事，神的事，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责任了。至少我们将来见主面不是空手见主面，我们有福音的果子。即使没有带领任何一个人信主，至少我向他传过福音了，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所以快要结束了，基督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包括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预表。所以我们要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要勤读圣经，就像这个太监一样，不但勤读，我们还要来学习，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聚会，进一步的学习。如果你有新追求，像刘兆远弟夫妇一样，进一步去深造，把这个原文意思是讲什么？哦，这次我去听那个专家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还是几节， 我现在才知道，哎呀，我所知道太有限了，跟他们一比，这些讲这个专门教授这个新约圣经的，哦，真的受益很多，受益太多了。所以圣经要勤读，不但要默想，要去学习它到底真正意思是怎么样。哦，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派教派邪异端邪教？因为他们就是解经不对啊，有的是解经只偏重于某一方面。所以解经很重要很重要，解经就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像皮利亚人一样天天查考圣经，不得了啊。他们不是没事可做，他们也要工作生活，但是他们渴慕的心太厉害了，甚至要查看看保罗到底保罗讲的道对不对啊，验证一下。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好好的装备自己，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新约更不用讲，旧约更也是一样，每一卷书都有讲到耶稣基督，有的是隐藏的，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但有很多的预言预表。我们要多了解圣经，就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耶稣基督在哪里，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圣经去读找到耶稣基督啊，因为基督耶稣是圣经的主要主角中心人物，要明白圣经就要找出圣经中的基督，要认识基督是谁，明白我们的信仰，就要勤读圣经研究圣经了。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这个施洗传道，再见，听完了明白了救恩的真理福音真理，马上要受洗。腓力只问他一句话，37节，只要你一心相信，全心相信，不是头脑知道哦，我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啊，大部分都是头脑知道，头脑知道不行的，头脑知道很好哦，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是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哎，我头脑知道，因为我参加过慕道班、查经班，我知道这个真理。腓力跟他讲，37节，这边没有37节，我们的圣经上有哦，有。你看，你若一心相信，一心相信。你要看英文版，英文版就很清楚了，是从这里相信啊，不是这里知道而已，知道是重要，不知道你相信就迷信啊，对不对？这里知道，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关键啊。你只要真的信，我就可以为你受洗，替你受洗，就这么容易。他说我信，他信什么？他刚才听完了腓力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事，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信就够了，必因耶稣的名得生命。只要真的心里信接受，你说心里信接受啊，信接受，借着祷告接受耶稣进来，就可以受洗。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稍微演变更越来越非常的严谨，你信什么这个关键，对，还有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受洗，受洗的意义我们也要跟你讲清楚啊。你将来受洗是加入教会，归入主的身体，主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我们也要跟你讲清楚，来让你受洗。我们有受洗班啊，还有你受洗以后我们可以守主餐，也是要告诉你主餐的意义。 守主餐。新的耶稣，我们要告诉你如何开始过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跑天路，常常读经祷告，为主做见证，常常参加有机会多聚会，把基本的重要的跟你讲。腓力这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嘛，赶快啊，这边有水受洗可以吗？可以，只要你一心相信。他说我信，就给他受洗了。受完洗，腓力就被提，神的灵把他提走。圣经原来意思是立时瞬间的被 提走到亚索多，后来又到一直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叫做埃撒利亚去，继续在那边走。根据圣经，腓力可能最后就在该撒利亚定居下来啊，因为21章使徒行传21章有描述他在那边的生活，他的儿女，他的四个女儿的事。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被提是神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把他拿走了。到底怎么样走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瞬间他就消失了，太监也看不见他，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了。我们相信太监不光是从神得救，不光是受洗领受圣灵得着圣灵，其实他信的那一刹那就领受圣灵了，见证他信耶稣以后赦罪的平安喜乐，他一定回到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就是旧约的叫做古时这个国家，今天的埃及的南部啊，伊索比亚，或者是叫翻译成啊，有几个最重要的是它地理位置是在埃及的最南方的一个地方，这个国家苏丹啊，是现在的苏丹这个国家啊，又伊索比亚，还有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那个以在旧约在那个时代是这三个地方的一个国家哈，中文英文叫做伊索比亚，伊索比啊，感谢主啊，腓力，神继续借着腓力到各处去传福音做见证，这也是使徒行传的1章第八节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圣灵给我们能力出去做见证，圣灵引导我们的脚中到需要的地方做见证。所以腓力顺从。啊，今天没有机会讲这个太监，他有七个特点，慕道友有七个特点。啊，我们就看到这边，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就结束了。仅次于 Billy Graham 的一个美国大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威伯门。威伯门我不晓得他英文翻成什么。他有一次到山上去布道，然后在山上看到海边。不是海边，就是靠离海有一段距离，一条船啊，快要沉没了，有人在那边呼叫，全船的人，然后没命了，最后一个人在那边呼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呼叫三次，因为风把他的声音都可以吹到山上，让这个威伯门啊听到啊他的呼叫，但是他无可奈何。他人在身上啊，远水救不了近火，没办法，就眼睁睁的看到这条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最后一位人沉到海底去了。是啊，所以他每次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有这幅图画呈现在他面前啊，这个呼叫的声音，哎呀，真是在他心中啊， 所以他就当场跪下来说，主啊，我再次把自己献给你，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被你所使用，为你去得找那些沉沦的人，拯救他们的灵魂。自从那次以后，每次布道他都想起被浪卷入海底那个人的呼救的声音。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每天如果根据统计，每天有千万人失丧的灵魂，他们不晓得自己往哪里去。我们当然知道去地狱。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赶快起来做见证、传福音、做个人布道。不要只靠长职还有几个人去传，这个不够，每个人都是福音的精兵，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愿意听从主的指示，愿意随从圣灵的引导，愿意在圣经上装备自己，传了以后再传啊，做见证。我相信神也兴起别人去做栽培浇灌的工作，这个太监回国以后，神一定大大的使用他。据说他们国家是非洲最多信耶稣基督的国家，就像那个耶稣在井旁跟这个犯罪的女人撒玛利女人传福音一样，个人谈到一样，这个女人后来全城的人很多信耶稣的都是因为这个女人的见证。所以我们得着一个人，他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更大更多啊。好，那个最后我们就做个结论，如果我们熟练愿意去操练费力的那四个要点，加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讲的话，以赛亚先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但愿你我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以赛亚，只要你肯，你肯神就能使用你，只怕我们不肯不愿意，我们被太多的事物所捆绑。肯很重要，但是肯也很容易也不容易。祷告求神给你有颗爱灵魂的心。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下面还有吗？还是还有啊，这个时间来不及了。这是培灵聚会，这是个人谈道，这是主要帮助的教会的主要同工。这个女的要来读达拉斯神学院的新的中文，这是教会的传道人。好，来达拉斯神学院有中文部，开始中文的神学院啊，要来读。这个你们认识啊，我们教会第二任牧师，这是小弟啊，小弟。他来这边培训，就是传道人、传道同工培训，我也在那边培训哦。刚好请他过来。这是啊，神学班的神学生都很年轻，初中、高中的学生。极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这里被查封了，公安、宗教局、警察三个单位联合来把这个地方查封了，这是在六楼，他们也跑上六楼来。这是神学生啊，有的没有在啊，这是黑板上上课写的字，这是一个传道同工里面其中一位得了肝癌，神怜悯他医治他，到现在还活着，一直感谢神，一直来聚会，一直来接受培训，愿意为主啊。这是换到我现在帮忙教会，因为刚才那个地方被查封以后就化整为零，每一个周一啊，我就教导这些人。这是受洗，今年复活节受洗啊，四五位受洗。这个是在那个温泉的游泳池，所以这个水是温的。这一位要来啊，这个 纽约啊一个基督教学校啊读书啊，非常渴慕非常渴慕的一个姐妹啊，今年高三了。这位是开公交车的一个司机啊，我呢，这位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的一个行政主管啊，这个是另外一位是校长，校长的妻子等等啊。可以去那个受洗完后，我们有聚会唱诗歌，请他们做见证，做完见证一起拍照。弟兄会，弟兄，你看都没有姐妹嘛，都是弟兄啊，他们都非常好。这是去云南大理跟传道人一起的啊，有机会一起聚会。你如果去大理，你可以住在这个人家，他也开这个，不是开旅馆，是开那个家庭式的，叫什么民宿？对，开民宿啊，他会给你打很多折的，基督徒都打折。哦，这一位姐妹得了淋巴癌，知道以后。大概一个多月，一两个月就离开了，但是我们不晓得那么快啊。我们知道他得了以后，他要回去家乡跟妈妈，都有时间陪妈妈在一起。我们教会几个同工就请他吃饭，这是分堂，教会还有一个分堂在市中心啊，分堂的一些主要同工就是刚才的同就陪他吃饭。我们去了他家探望他，为他祷告。那时候已经状况不好了。去他家多远？你们猜猜看。开车在 freeway 上八小时，从这里可以开到 Austin 开到 Austin 可能有了。我们还是去，我们这一二三四，我们四个开部车去探访他。他非常的喜乐，哎呀，希望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妈妈，传给他的家人。啊，我们也跟他们家人谈到了，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回来以后，大概两个礼拜多，他就过世了。他要求他的骨灰散在各地，他不需要什么什么地方安葬，他就骨灰说把他骨灰撒在中国啊，就让风这样吹走了。这是去他。这是去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最近杀了13个人，儿子回去向父母要钱，父母不给钱，把父母杀了。为了不怕，为了不让隔壁邻居知道，又杀了11个人，全部杀了13个人。啊，中国真的是为中国祷告啊！所以啊，那一天有寿喜，这是寿喜池，小小的一个塑胶桶，临时装冷水、热水，然后。有4、5位受洗，教会昆明的宣教士要回香港了，我们请他来讲道，就有照讲道分堂的聚会，想追求圣洁探访这位非常难非常困难，北大第一届毕业的化学系的教授，哦，这个头脑知识很厉害的，跟他传福音简直是鸡蛋碰石头，哦，最后只能向他答，为什么？一去他从头讲到尾都是他在讲话，很难插入，插不进去啊，两次都这样，只能祷告求主怜悯啊，知识太大也难主人信耶稣了。非常骄傲，当年北大云南只录取2位，佩儿他是其中一位。弟兄会第一位信主的人啊，我们非常喜乐。他弟兄会第一位信主的慕道友，感谢主，是拍电影的，现在在新疆拍电影，跑去新疆。这是在那个芒市跟一个。家庭教会查完圣经以后， 啊，跟他们合照，忙事开车八小时，八小时才可以开到。那位刚才患这淋巴癌的姐妹，就是住在芒市，芒市就是芒果的芒，盛产芒果，所以叫芒市哈。哦，这一位达拉斯神学院的学生三年级，他也想来昆明做宣教士，毕业以后，但是啊，妻子有点难处，因为三个孩子好不容易来美国，希望能够读书，怎么又要跑要送回去中国，所以征战很大。但是他很愿意回来，是广西壮族的人。普通话讲得非常好。第一次我们教会的诗歌短宣啊，地上都是泥巴，我们开始就把这些泥巴扫掉啊。八点半诗歌短宣到十二点，十二点以后他们煮那个过桥米线给我们吃，回到家睡觉都一点多了啊。这个第一次他们很兴奋，教会能够有诗歌短宣队，去了四个弟兄，一二三四，晚上布道只有一盏灯，你看从很远的地方拉一条线很长，立在这个，等一下给你们看，你看立在这个上屋顶上面，高高用竹竿挂起来一盏灯，所以诗班基本上不看诗谱了，不看歌谱了，因为太暗了，他们都背下来。中国的弟兄姐妹真的头脑很好，有心。我需要看一下，所以放在这里。真是旷野啊，真的是背后都是森林，四处都是森林。不过我们都很有喜乐啊。这是家个人谈到，双胞胎姐妹，一个要去澳洲读书，一个要来美国。刚才那个。在他家谈到他妹妹，双胞胎的妹妹当天决志信主，也是感谢主。妈妈是法官，高级法官，所以他不敢受洗，只有信主，目前不敢受洗。这是在农村里的个人布道，这个叫做这个村叫马芳村了，也有老人来听到在分堂的聚会。好，这个弟兄会啊，我要走之前，他们很爽。要走之前，我给他们一个有奖问答，出了十八个圣经题目，他们大概只答了十个题目，其他的题目我都问他们这节圣经出自何处。几乎没有人知道，很困难啊！所以是鼓励他们勤读圣经，也准备了我送他们一个人一本诗歌本，大概这样小本的诗歌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诗歌短宣能够好好的预备啊！这个是没有了，在西雅图碰到王开阳、李泽琼夫妇、王敏丽、贤成夫妇啊。跟他们见面，还有一个可能你们比较不认识，这是教会去的比较早的李寿培夫妇，有人认识李寿培吗？李寿培夫妇，感谢主。没有了，就这四个短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给孩子有机会在这里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听你的声音。愿主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也听从你的大使命，愿意去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信主，装备信徒。谢谢主也变成华人基督教会借着肖牧师师母长子的同工配搭侍奉，教会蒙你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愿主你自己继续恩待你的教会，也使用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能够有信心勇敢的去做个人谈道的工作，让得救的人数加添，让你的教会兴旺，让信徒渴慕追求在你的话语上扎根。 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